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很高兴再度与您在空中相会咯。今天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48集节目的播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一样要先来回复几位心灵游牧民族朋友的来信哦。首先呢，是透过台中大千广播电台新加入我们的游牧民族朋友婕妤。婕妤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想要领取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非常欢迎婕妤加入我们心灵游牧民族在空中的团契时刻。那婕妤的名字也好美丽哦，希望婕妤以后能多多的来收听我们节目哦。主凡，第二位要回复的是我们的忠实听友灿荣。灿荣来信说，主凡您好，主内平安。刚经历丧父之痛的我，每天借着读经祷告，将我忧虑悲痛的事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也祈求主能安慰我家人悲伤的心，让我妈和弟妹身体健健康康，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感动他们能早日信靠主，过圣洁的生活，也请您能如此替我带祷，谢谢。有时我的心会因为别人的言谈行为而有所浮动，一定是我的信心不够，无法抵挡试炼，所以也请带我祷告，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力量，让我能抵挡一切的诱惑，谢谢您。愿主永远与您同在，敬祝主恩满意，罪人灿荣敬笔。主凡在这边想先点播一首歌曲送给灿荣，宁静时刻，不论在忧愁的时候还是哀伤绝望的时候，让自己在宁静的时刻与主亲近，不要忘记在耶稣的慈怀里，他必使你重新得力。
让忧愁从心头平息，让平安自心田升起，就在这宁静时刻里，与主叹息。当四周喧哗着逼近，当哀伤绝望满你心，就在这宁静时刻里，与主亲近，永不要忘记回到耶稣的怀里，他必使你得着安息。
亲爱的灿荣，主耶稣曾经在保罗软弱祈祷的时候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主耶稣也同样在对灿荣说，灿荣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哦，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让我们一起在主耶稣的慈怀中重新得到来自于他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力量， 并且求主一起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让我们能平安胜过生活上的一切诱惑，做个主耶稣所喜爱的小孩哦。
走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今天在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呢，我们一样非常的荣幸的再度邀请到Daniel 朱仲辉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更有趣的话题。我们先请 Daniel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凡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你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 Daniel 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一些主题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非常喜欢，也觉得蛮符合现在的时下许多人的一些需要哈。像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是跟我们介绍忧郁症，然后跟我们分享就是忧郁症的一些个案，有成功的例子这样子。那再来是还有就是跟我们分享婚姻中的距离，那也是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那不晓得 Daniel 今天想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比较想谈一谈就是有关于教育，亲子教育。那加上我自己背景从这个西方国家回来那居住一阵子之后，我观察到说这两地的不同，所以我蛮想谈一谈这方面的话题。
所以今天再简单基本介绍一下 Daniel， 但我们忠实听众朋友对 Daniel 都感到不陌生咯。那Daniel 是到了18岁才到加拿大去，对不对？是18岁吗？
之后一点
年纪不能讲出来。是等于是 Daniel 是在台湾生长到成年之后才移民到加拿大去，然后曾经在加拿大担任了10年的心理治疗师，是在当地的卫生局协助做这样方面的工作。那也曾经在校园里头从事生命教育的工作哦。那在台湾跟加拿大走过一回，再从加拿大回来。那今天Daniel 要跟我们谈的是他 所观察到的这个东西方教育文化上的一种差异。那想请问 Daniel， 如果说以您的立场，你就是说到加拿大，印象最深刻就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想法、观念或文化，跟台湾最大差别的不同在哪一方面呢？
我想说我们中国人吧，华人，我们到了国外去之后，其实我们背负着一种还是有很多传统上面的一些压力也好，还有一些期待也好，那我们都会做父母的多多少少会把这样的压力跟期待投射在我们下一代孩子的身上，这个是我最普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你指的是东方的父母还是东西方都会有？
东方的父母对这样的一个普遍来说，经过我们的统计，普遍来说就是会比较有投射上面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尚未完成的东西或是一个心愿，或是说父母亲因为移民是为了孩子教育的问题，把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情节呢放在孩子的身上，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问题的产生跟冲突点。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与西方他们所谓的一种教育或是一个亲子的关系，他们是采取一种是开放式的，是一种平等式的，那这样的一个差别呢是我们在刚去到一个西方国家最明显可以看到的不同。
我想问一下 Daniel， 你刚刚说的平等式是什么意思？西方的父母跟子女的地位是平等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说在我举加拿大就好了哈，加拿大他这个对孩子的这样一个权利跟义务的一个观念是这样，加拿大就是当父母亲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不属于父母的，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国家就包括了比如说社区、社会、学校等等，他们有直接的权利可以来介入，就是孩子他的生活跟他所面对有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才会听到说国外是可以就是有邻居啊或是一些社工人员啊，他们可以直接介入把孩子带走，因为他们看到孩子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哈。那么在东方家庭里面，就是说孩子生下来是我的，所以我是父母，那我就有权利怎么去管教他，我就有我的方法怎么去教育他，那我用我的方法，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归属感属于是我的。可是在西方国家里面，在加拿大特别是这个国家，孩子出来其实是属于国家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出发点的观念已经不同了。
嗯哼，
这个就是我说他们在所谓我刚刚提到平等的问题的话，我会想到这一点。然后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在基本上的出发跟观念上跟教育上的一些立足的点都已经开始不同。
嗯哼，
那因此我们的孩子带到西方国家国外去的时候，孩子其实会有很大的冲突性，因为他在家里头跟在外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你算是有点双重人，必须扮演双重人格这种角色。
真的，主凡你说的没错，因为在我的个案当中就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那我可以提提就是个案当中的例子，因为从个案当中其实比较能够看到一个缩影。比如说我接触到个案有一个孩子，他很有意思的，他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都不爱说话。
他说进来是指进来
进来到辅导室的时候是不爱说话的。那普遍来说，我接触到的一些华人的孩子，就东方孩子，他们基本上都不太爱说话，在国外的时候，
因为英文能力的问题吗？还是
语言可能是一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他已经整个退缩了。那他的退缩其实是一个冲突点出来，就是他本身有矛盾。那你就会比较多观察到说这类孩子在国外的生活是很乏味的，很枯燥的，因为当他的同侪朋友同学在运动啊，在其他的方面艺术的表现啊，美术的表现等等发挥的同时，他是属于一种比较退避的一种退缩的一种心态。那么当他进到辅导室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孩子，他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他不说话。那我们当然因为比较多经验可以知道，其实这是一个东西文化冲突点出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典型的产物，
就是不讲话这样。
不讲话的。那么当然父母的抱怨就是说孩子知道 打电动，只上网。那其实这个今天在国内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这个都是在多少的去指示出我们内心其实有很多的冲突点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甚至没有一个管道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冲突点得到发泄。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要先找到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但是其实还是要透过辅导，从他的嘴中，从他的心情里面真的去了解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才能够去断定他。好了，那所以当我分别见就是父母以及分别见孩子这两件事情分开的时候呢，父母给我的抱怨当然就是孩子不努力不上进，成天打电动上网，只知道用电脑，完全不在乎其他的事情，不与人沟通，意思就是所有负面你可以想象到的那些种种，从父母的嘴中是完全可以明白。好，当我见到孩子的时候，孩子是不说话的。那么不说话的同时，其实我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冲突点，那我就去点这个问题了。我直接就问他在学校的情形是觉得怎么样，家里的情形觉得怎么样，然后在这两件事情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不同，那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反而可以从孩子的嘴中告诉我们。那孩子给我一句很有趣的话，就是当取得信任之后，他告诉我说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那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提到发疯的事情呢？他说因为他不知道要听什么，不知道要听谁的，他不知道要去遵循哪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是一无是处的。另外一个系统是当他踏入到学校的时候，老师是赞美他的。所以他会搞不清楚，在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特别是12岁以后，13、14，就是整个全身生理上荷尔蒙开始分泌最明显的这一段，比如说针对男孩子来说，他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就是我到底是谁，就是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是需要被人家肯定的。那在被肯定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不足的肯定，他会造成很大的挫折感。那他不会告诉我们，因为挫折感这个字是我们后来才学会的。孩子只是会告诉你我不开心，可是父母的
不是说我快疯了，但是他
对
不能很清楚的说啊，我这是一种挫折感。
对，他没有那个字去表达他，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我们后来的世界社会教给我们的字。那对孩子本身来说，他一开始其实是快乐的，那他所有的不快乐是从父母的眼中、父母的表现、家庭的冲突那些等等引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学校是快乐的吗？
他基本上在学校其实他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所以在西方教育下，他们很习惯，就是师长都会很习惯会赞美小孩，即便这个小孩实在没什么优点，也会找到地方去赞美。
主凡你讲的完全没有错，他们从幼稚园开始进到学校的时候，老师只有一个字，就是 good， 就是一直的告诉他们说你是好的，不论你做什么，他们
做坏事做错事也会说good吗？
他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出发点是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相信说孩子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基于好奇心，在很小的时候。那可是在父母的眼中，他就会把他断定说这样是坏的，
就是在比较传统东方的思想，父母比较会去定义什么是好跟坏。
对，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先把那个 case 放到一边去。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站到椅子上去，站到桌子上去的时候，东方的父母的反应立刻就是这样是不乖的，不乖的。那其实他不一定是不乖，他可能是在探索或是好奇，他去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会说你要听话。那他其实也没有不听话哦，他就说你要听话，因为我叫你下来。那我们没有解释给他为什么，就是这后面带来的危险性或是什么，我们可能直觉就立刻告诉他这样子不乖，这样子不对。那他所以他不明白，那可能下一分钟的时候，父母亲可能正在忙或者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他可能又站上去了。那父母亲就忘记去叮咛他，所以他就会想到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
有时候可以做有时候不可以做，
原来是要看妈妈的心情，要看爸爸的脸色。所以东方的孩子比较善于去观察， 就是人的那个心情的变化。
哦，真的吗？
比较会去观察，是就会知道说，哎，这个眼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屑的眼神，这个眼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被允许的眼神，种种的哈，这是一种。那我刚刚就说，反过来我们看到西方的教育是，一个孩子站到桌子上，是站在椅子上的时候，师长会先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
嗯哼，
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他可能是要跳东西，然后去师长或是家长会引导他说，要跳的话是在这一块地方。
嗯哼，
所以他们只去解决那个事情。
嗯哼，
他们只解决那个事情。那东方父母会去解决那个情绪。
嗯哼，
会去解决那个感觉，就是我不要你这样子做。
嗯哼，
你给我下来。
对对对，这是典型的东方父母会讲的，你给我怎样子，
给我下来哈，因为是我不准你这样子做哈。那孩子会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准，因为他可能真的在探索，就是说他站上去的时候，他会忽然间觉得，哎，我碰过一个小孩子，就是他站上去是因为他想说，我看看我有没有跟我爸妈妈一样高。
哦，
他就是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小孩，
很单纯，
就是好奇好玩。
对，他很单纯，他就想说，有一天如果我变这么高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小孩子他其实看父母是一座山，因为他从很低的地方看高的地方，成人很高大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种恐惧感，那他会一直探索说，为什么我都这么小？他不明白，那他就会想说往高处走。这是人上进的地方。他会想站到那个桌子上去说，如果我这么高的时候，我不知道看我父母会是什么样。可是他表达不出这样的句子，他只是想这样做。可是在这个做的同时，那东方的父母会告诉他，你给我下来。那西方的父母会问他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那他会想说，哦，我想要这么高。那可能父母因为这个动作，因为这件事情，父母就亲亲他说，你会有一天长这么高的，可是在这边很危险，你要高我们可以去那边站。他会引导他去另外，那他的
西方的父母也是这样吗？跟师长一样都是这样子的？
对，他就是普遍来说啦，我当然不要说一些特别极端的东西，以普遍来说，他们的父母跟师长会去接受一个孩子的情感，把那个情感接受住之后，然后引导他把这个情感引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嗯哼，
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嗯，
那东方的父母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引导这样的情感，他会用一种传统式命令式，就是因为我不要，所以你不可以。
嗯，
没有第二句话，没有理由的，没有什么你现在高兴还是不高兴的。另外一个 case 也很好玩，是我的学生，那么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因为那天不高兴，因为他被同学欺负了。东方孩子到国外去的时候，被西方同学欺负的比例非常的高。那很多时候，
因为种族的关系，
对，
还有语言的关系，
对，那很多时候因为这两个关系，语言种族的关系，他们被欺负，他们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东方父母自己已经在移民的过程当中承受很多的压力，那他会觉得说，你不要再来烦我，你就好好的读书，你就不要理他，你就不要看他。可是这样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东西，就是孩子会觉得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办法保护我了。好，在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时候，因此他会走上一个比较极端的发展上面去，那个是后续问题。我现在只是单纯讲说，他现在的心情不好是因为他被人家欺负，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在想那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不像十八岁以后的成人，他可以去处理情绪跟行为，之前的孩子都不能的，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写功课，不能专心，因为他想的就是说不公平，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明天看到他的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那他没有情绪可以出去，因为父母教他说不要讲这些东西，你给我安安静静，不要给我惹事，不要给我惹事。他其实没有惹事，他是被人家欺负。OK， 进到我的辅导室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可是呢，他到学校去之后，因为功课没写，对不对？那老师，西方的老师就会问他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就跟老师说，因为怎么怎么怎么。 那老师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能补得上的话，你今天补一补，如果你今天心情还是不好的话，明天才给我。好了，现在回到家里去了，他在学校得到了这个一点点的安慰了，对吗？
嗯，
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他功课没有写，昨天的功课没有写哦。你想东方的父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是不行的，
当然是不行的，普遍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就告诉他说，你如果再给我这样的话，给我小心一点。
嗯，
你给我捅的篓子已经够多了，你今天连功课都不写，
嗯，
啊，真的种种种种就去批判他。所以他在前两个小时在学校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一个安慰，他在后两个小时进到家里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一种批评，是一种不被允许的事情。因此在他的价值里面他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就是我到底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坏孩子。因为东方父母会用这种黑白两种的东西直接灌到孩子的身上，就是说你这么的不听话，你这么的不孝顺，你这么的惹我生气，都是很负面的字，而且是极端式的。那西方的教育是另外一个极端式的赞美，就是你不论做什么，你不论什么，你都一定有一个理由。好的，我听到这个理由就 good 的，就非常的好。
所以你不论做什么，只要找到一个，
你找到一个理由，
就是，
你可以去解释它。你只要在这个行为上，你不去违反道德，你不去妨碍他人，你所有个别自己的东西、情绪、行为的话，你都处理的 OK， 你给一个理由的话，老师会觉得说你太棒了。你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东西，
可是像我觉得也太夸张了，
是吗？所以我其实要讲点出来，就是说他在东方跟西方的两种不同的系统底下产生出来的孩子呢，其他的冲突点会非常的多，
嗯，
非常的多。那最基本的那个冲突点就是他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下去。那在这个情况，他进到辅导室的时候，他跟我讲那句说：“我真的快要发疯了。”
嗯哼。
我想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了。我这样去点出来几个 case 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
因为其实他们活在一种双重的情境，然后一天可能白天跟晚上，就是白天在学校跟晚上面对父母，给他的一些回馈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他有一些价值上的混淆，还有包括连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是谁，都会有一些混淆。
是一个冲突点最基本的东西出来。那另外就是我要跟主凡分享，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其实他真的具有某一种程度情感上的意义。
嗯哼，
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兄弟姐妹，他其实给他最基本一开始的一种温暖跟饱足的东西是从家开始的。其实人在基本上从孩提时代一直进入到青少年之前，我们先不要讲后来他的发展，就是说在前半段12岁之前的这段时间，其实他对家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人很基本最想要的东西。好了，那我刚刚提到说他在这个家里面其实他得到的是一种批判，得到的是一种 不谅解不允许。那你就想这个孩子他要踏回家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他要踏回这个自己家门的时候，他心中 充满了那种矛盾跟一种无奈跟一种无助。他打开这个房间，他知道父母亲又要对他今天所有的事情来重新的审问一次。那他在审问的过程当中带给他的东西是负面的，因为我刚刚提到他不做功课是有原因，可是老师已经告诉他 It's OK， 没有问题 OK 了。可是他立刻想到说，等一下他们检查我书包的时候，那么我打开的东西是没有写的，那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因此他渐渐对回家这件事情产生了恐惧。
嗯哼，
那再接着下来的一个行为发展，我们就可以想到他既然回家有恐惧，他是不是能越晚回去越好？
嗯哼，
能够在外面逗留越久越好。
嗯，对。
那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行为偏差，我们就可以不必去特别的惊讶了。
所以就是在外面逗留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对了，他交的朋友，他上的网咖，然后他
在国外也是有网咖，
有非常普遍。为什么？那你去看里面都是东方孩子
啊？真的吗？西方的网咖都是开给东方的孩子去的，
非常普遍，几乎都是东方的孩子在那个里面。那我们去那边做 survey 问卷的时候，他会说我不需要回家，一种；第二种就是说我不想回家。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在做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理解说，在西方国家成长的这些青少年，他们中间所面对的冲突点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普遍上基本的现象，就是说他那个教育方式的一个传统式跟文化上面的东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
嗯哼，
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事情。因此我的生命教育，其实教育的第一件事情是父母，就是我要父母来上课。那我上课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去改变他们的价值跟他们所有传统的观念，不是的，我是要先肯定他们原有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立足点上面，我要让你看到不同。因为你今天已经带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西方国家社会的教育底下，你既然带他来了，我要让你知道这里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才再去自己做选择。你如果要把那个冲突点的距离拉得越大，意思就是说西方是在左边，东方在右边的话，父母现在在中间，你的选择如果能够把这两件左右的东西往中间的距离拉近，你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反之，如果你坚持就是我就是在最右边，那么我不管你最左边的西方教育到底是什么，我就是我的是对的，那么你就让孩子在这两个的差距很大的情况底下，他的冲突点就是更大的，那他要接近所谓的我快要发疯的这样的情况的那个事实就会更加的加大。所以我都是鼓励父母说，你们看到了不同，那聪明的你怎么去把这个距离拉近。那我觉得今天台湾的社会已经有渐渐的往这个方向去走。为什么？我们看到八年级的孩子、九年级的孩子，这些人、这些下一代的孩子渐渐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会想说，诶，为什么跟我们以前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差距这么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西方一些他们觉得是好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好的东西引进来了。为什么特别这样讲？意思是说，你刚刚也提到说有一点夸张。
对啊，小孩子只要找到一个合理化的行为都可以说你是 good 的。
那我告诉你，今天的蒙特梭利的东西其实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我们在做，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蒙特梭利？
就是他是按照孩子的一个基本性格，就是说他每个孩子里面都有他的潜质、他的潜能。那因此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做学习的时候，老师或是师长或是家长只能用引导式的把他里面的潜质引出来，而不能够去阻止他，不能够去让他有受挫的东西存在他的小小的心灵世界里面，那个会对他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他们把这一套的东西引进到就是现在很普遍的国内里面去，就是说孩子其实都是最棒的，那我的孩子一定是最优秀的。然后呢，在这个优秀当中，你把他怎么把他更引出来，让他变得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棒。那每个孩子，就是说每个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点，每个父母亲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比自己更优秀，甚至比隔壁的阿强更优秀。那在这种的心境底下，我们就把孩子送去蒙特梭利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底下去接受一些影响，接受培养。那你就会看到说，这类的孩子真正出来的时候，现在整个西方国家正在研究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蒙特梭利出来的孩子真正进入到社会，那因为这个才是一个人生最后的一段的整段的历程哈，他真正能不能融入社会，他进入社会之后，他所承受工作的压力，面对婚姻的压力，面对种种的一些人生的考验，他的能力是什么，正在做研究。因为蒙特梭利其实出来的时间不是很长，那真正做到临床实验的话的时间更短。那因此当我们投入到这一方面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进入到社会以后，跟整个人际相处的功能降低了，
有困难，对不对？
有困难，所以我们会重新再去调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说的我们是指说我们在西方国家哈， 特别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当时我们做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真的要重新去审视这件事情，就是西方的教育体制
也是有问题，
是
不
是？对的，
对。所以西方的听起来就是也是很尊重。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身处在东方的教育文化下，我们当然知道说它有很多的缺点不足啦，不然就不用现在父母都很关心教改的问题啊。政府也希望我们的教育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希望能够更好。所以就是我们知道东方的教育观念上是有一些需要在修正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传统上都认为西方的教育观念比较好。可是这样听起来，其实西方的教育也是有它的真的那么好的地方吗？就是说我们也会去想说，是不是都是全盘去接受？那特别是当台湾的在引进一些西方的一些教育的观念在融入在教改里头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地方是行不通，会有问题的哦。究竟以 Daniel 你在看西方的教育，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像刚才你已经提到一点了，就说西方就是说好像师长非常的尊重每个小朋友的个体，当然这样的尊重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希望被尊重，可是会不会变成太尊重，就是小朋友他只要讲得出任何理由，甚至我自己在想啦，就是说随便掰个理由，只要讲得出理由，我们就是完全就顺着他发展吗？对，然后难道行为上没有本身的一个最底线的好跟坏，跟这个是不是小孩子他选择走的方向，我们都要尊重他。如果他选择的是一个也许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是要100%的去尊重他嘛。我这是我听到的问题，但是也许Daniel 你在那边那么长的时间里头你看西方的教育他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是也是不是说像我们所想的西方的全盘皆好这样子？
我是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出来，西方培养出来的孩子是很自我的。那很自我的这件事情，对我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说，身为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来说，我会有点担心。那我这个单纯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在教会里面，我所有的一些跟人的互动跟一种关怀的这种动作上面，我会想到说，一个自我的孩子他在融入到人群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他的困难点。那我就是从这个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西方的孩子非常的自我，那这样的一个自我所引发出来的，比如说人际的问题，还有合作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结构上面的问题，我都会觉得说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盲点在，因为他过度尊重之后出来的产物，
每个人都太自我，那这样要怎么合作啊？
对，就是说我的想法是对的，那我的这个行为是 OK 的。那当然他在一个大环境底下的约束，比如说法律的约束，道德的约束，对，他没有去做一些超过这些
法律跟道德的事情，
但是在一个正常的运作体系底下，跟社区、跟人际、跟环境，我会发现在结合上有一些困难，因为他可以告诉你，我今天不想，我就不做。可是，在我们的一个在我们的一个东方式的东西里面，它有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在里面，就是说，他会稍微勉强自己，就是说，我今天虽然不愿意，可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带给别人一些的好处跟快乐的时候，
我就愿意去做，
我会愿意去尝试。
所以东方比较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种观念，
我觉得那个精神如果失去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太那么和谐。因为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了，那在那个利益的当中他还有理由可以讲。那通常对我自己是受东方教育出来的一个产物哈，一个孩子。那么当我自己走到这个人生中年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是的，他也有他的一些缺失在里面。比如说他真的压抑了很多的情感。但是他其实也帮助了一个人在压抑的当中去产生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变化，就是说我从这当中怎么让自己得到快乐。因为人会去启发自己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要遇到阻挡，遇到一个压力，一个阻挡的时候，他自然会 往另外一个方向再去发展它、嗯、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那反观就是说西方出来的一个产物，一个孩子的东西，它变成就是它只有一条线往前走，你不可以挡它，你挡它是你的不对，因为你要尊重它。所以它反而在真正的一些心灵就是精神层面上面可以再发展出来的东西反而不见了。
嗯哼，
因为它只有一条线出去，那这条线里面是没有阻挡的，那没有阻挡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八条路可以再出来啊，因为你没有挡它，它只知道往前走。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哈，这个孩子在经过社会，进入到社会，进入到人群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一旦有了挫折，人生是有挫折的，生老病死是一种挫折的，是一种压力的，这是必须承认的事情。他连最基本的生老病死这样单纯的人生经历都没有办法去尝试，所以他只能懂得说我去情感的表达，比如说我伤心，他很容易讲出来我伤心、嗯、中国人就不比较难、啊、
对，
东方还说
不会表达，
对，他说他明明伤心他会跟你说我还好，
嗯，
很含蓄的我还好、嗯、然后你拍拍他说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表达一下，他就告诉你我还好。甚至我们看到有人在哭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说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其实还有事、
嗯、
那所以在情感的表达上西方真的胜过于东方。
嗯，
但是我现在在说人生的经历不是只有情感的表达这件事情而已、嗯、我们如果只一味的学习说我们要把西方好的东西好的教育拿过来，因为他们勇于表达自我，他们勇于尝试，他们勇于什么什么，我们把那个勇敢搬过来了，可是忘记了在这个背后其实有他不足的一面。那我们只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底下，就是说我们不要阻碍他，我们要让他自由的发展，我们要让他发挥他的无限的潜能。是的，我们就单纯的从这条线出去，那这个孩子在十年二十年进入到环境社会的时候，他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
那这个考验我们到时候如果才说哎，为什么孩子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要提醒父母亲就是说这是我们给他的东西、
嗯、
我们没有资格再去也没有权利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子不能经得起人生的考验、
嗯
哦、所以我说西方他有他不足的地方是在于
太过尊重，
只有一条线出去，
让他就是孩子想往哪个发展就是百分之百顺
不能阻止他的、
嗯、
你要尊重他，
那反而变成说让他们养出比较自我的小孩，然后凡事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比较不会想到别人的想法跟别人的利益，那也许他们很容易从小这样很容易学会的就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不像东方比较压抑比较学习去隐藏自己的情感哦。但是呢他们虽然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他们对挫折的忍受度是很比较低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太过被尊重，没有受到什么就是父母也很尊重，师长也很尊重，所以没有太多挫折的经验，所以说长大之后可能出了社会哦。碰到一些挫折会比较没办法容忍。其实我在看我这样的推论不晓得这么正确，因为其实我是蛮讶异为什么西方的离婚率这么高的。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是从小自己太被尊重，就是太有自我的意识，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对，就是婚姻两个人就是我也很自我，
我为什么要配合
你也很自我，那两个自我的人要怎么可能生存呢？因为爱里头除了就是说有自尊之外，也要尊人嘛，尊重他人嘛。
我觉得他们的 compromising 的东西少掉了，就是说我怎么去配合别人去妥协、
嗯、
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我稍微可以牺牲一下我的利益，这样的东西不见了、
嗯、
那我不知道主凡是不是在国内就是台湾这边其实也观察到这股的风潮已经吹进来，
对，非常的
我们新一代的教育的
就所谓的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其实真的是
已经渐渐出来了，
对
对，那受挫的一个承受度其实相对的减低了，
对，
他们很自我，他们可以表现，勇于表现，我们就说哇他真的敢讲出心中的话，帮他拍拍手，
对，
可是问题是
内心其实是脆弱的草莓，
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其实有检讨到这一点，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从加拿大开始在70年代哈，在民国六十几年七零年代的时候，他整个教育体制转变，因为他其实是最早，
你说台湾吗，民国
在台湾的民国七零台湾的民国六十几年，在西方是七零年代，所以在加拿大的七零年代的时候，他整个教育体制其实是做一个大改革，
就是改成像你现在讲的这样子吗，
他改革到开放式，
所以他在七零年代之前不是，
对，他最早其实是英式的，那英国的教育其实是很严格的，穿制服、
跟台湾很像，
修头发
跟台湾很像吗，
完全
跟台湾是
以前的。那么他这样的东西吹到整个的就是西方国家社会的时候，大家觉得太过严苛了，就是孩子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你塑造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版本，因此他们觉得说没有独特性。他整个经过一番的积极的辩论、专家的研讨之后，70年代他整个改变，就是采取整个自由开放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说尊重，然后培养，然后不阻挡他，让他发展，整个自由东西出来。
结果也发现，就像20-30年过去，发现也是有他的问题。然后台湾现在正在走这一套。
对了，90年代之后的西方社会，其实已经回归到传统，
就发现说
他们发现有问题，因为20年之后孩子长大了，进到社会之后发现，哎，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他们重新做研究，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渐渐的又回到所谓的传统严格式的教育方式，他要学生穿制服。所以已经引起两极化的讨论，现在正在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但是我是乐于见到，是因为专家真的发现我们长长久久的教育其实影响一辈子的，而不是只有孩童时代。你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不代表他以后是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对，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对，那
台湾现在也是。
对呀，台湾正在走人家现在要撇弃的道路，就是开始学习，就是太过尊重小孩子要什么都给他，顺着他去发展。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整个发展的过程啦，这是一个过程。那只是牺牲的是这些孩子，很有一点可惜。但是你势必要经历这些，因为你要尝试过，你才会知道说，哎，原来这样的东西是有它不足的一面。不是说不对哦，是有不足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东方的教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西方的教育，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很好，很想学他们那一套，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它的缺点存在。那究竟真正好的教育的方式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说怎么样才是一个最良好的一种教育小孩子的方式呢？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前面有东方的父母跟小孩，跟就是被教养的小孩，都可以一起来想想这个问题哦。所以刚才听 Daniel 这样说就是我们其实正在处在东方教育底下长大哦。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有缺点，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啦，就是说比如说太压抑啊等等的哦。那但是刚才听 Daniel 这样讲，其实东方的教育也有他的好处，就是说他培养出来是比较兼具群性，就是儿童长大之后会比较兼具群性，然后是比较有这个挫折的容忍力的这样。但是我们以前都觉得说西方的教育是很好的，我们想要去学习，甚至要引进就是我们这个东方的教育体系之内的。但是呢，刚听 Daniel 介绍，我发现说他其实也是经过20年之后的这种开放式教养下长大的孩童，会发现也有他的问题，比如说太过自我，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对挫折的容忍度会变低，因为从小大家都尊重他嘛，然后就是比较没有牺牲的观念，或是体谅别人的这种观念，所以也许间接会跟他们离婚率很高会有点关系，因为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哦？所以西方教育也是有他的问题的。究竟 哎，东方教育有它的缺点，西方教育也有它的缺点，那究竟哪一套教育的思想是最好最符合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方式呢？其实还是回归圣经，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不管是东方教育就是太过压抑了，就是以父母为尊哦，这个其实也不完全依照圣经的道理，因为圣经上面是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父母是托管这个产业要把它管教好，好管教他走当行的道路，但是毕竟我们只是托管的管家而已哦，而不是说这个儿女是我们的财产，儿女并不是我们的自己的一种所有物，我们可以去支配他的哦。那其实东方的教育就是他很尊重，哎，他的尊重其实也是圣经上从圣经上我们发现说神也是很尊重很爱惜我们每个个体哦，但是太过尊重又违反了圣经的道理哈，就是因为圣经上也有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如果完全顺着这个儿童他自己想往哪边走就让他走，那是不是他自己想走的道路是偏离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还要尊重他呢？那这是不是就是违反了这个神所说他要走当行的道路哦？所以过于不及，我们发现东方跟西方都会有这样的缺点，对不对？
对，所以说他都会有他过跟不及的地方，我就会比较觉得说他有不足的地方，那但是他也有超过的地方，那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其实就要真的去聪明的这些父母亲，包括你现在是年轻的父母亲，因为你接受过开放式的教育，其实你都要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孩子就是这么一次而已，他的童年就这么一次。对了，我们当然把尽有可能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们，那可是他以后是要自己去走人生的道路，因为我们能够陪伴他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并不是他占了他全部的一生，那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他怎么样能够靠着自己，靠着天上的主帮助他走一个很近期完美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聪明父母今天要做的一个选择跟一个认识。那我之所以会在节目当中去谈这个，其实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先有一个比较，就是你真的比较出，也听到出，也明白了，也认识了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有它过跟不及的地方，然后你才去把它最好的那一面，他不过的地方，他急的地方，两个合在一起，把东西最好的文化、最好的教育的方式留给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才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抉择。那这个东西其实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它的答案，因为圣经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前不要后，不要左不要右，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中间的，我们必须行到恰到好处，我们不要看自己不急，我们也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这些的道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身为父母的人，今天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自己身上这个东西也留给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中庸的东西，是一个中间的东西。那至于你说什么是中间呢，其实真的要时时刻刻的从圣经里面，从主的身上去学到他的榜样。主耶稣他也有责备过人，但是主耶稣也有爱过人，这两个的拿捏我们要走在一个最恰当最中间的地方，那这个需要常常跟主有密切的交通，在一个信仰的历程上当中尽量的去体会神其实给我们的爱里面是有责备的，那这个爱里面是有关爱的，那也会宠爱的，可是他也会有鞭打的时候，
也会有管教的时候，
那这个人就会变得真的他也有耐力，他又能受挫，可是他也会爱人，
也会被爱，这样子，
对，这样就很圆满。
对，所以回归就是圣经会发现东方的教育有缺点有优点，西方的教育有优点也有缺点哦，那还是回归圣经这样一个教育的想法教育的观念是最好的。那但是究竟圣经中的是怎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当怎么样教养孩童呢，走当行的道路呢，那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咯，我们就非常期待 Daniel 在下星期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的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取东方跟西方教育的优点，然后回归圣经来让我们的孩童走最完美的走当行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Daniel，
谢谢主凡，谢谢听众朋友。
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滋润，我就得刚强，经风暴。
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的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如果您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跟我们联络，或者上喜信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